以西结书第十四章逐节注解导读。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本章是审判敬拜偶像的以色列家。这些是第二批来求问先知的长老，他们与第一批不同，表面上寻求神，心中却早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所以已经与神生疏。他们表面上敬拜神，其实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前途，并不是想遵行神的旨意。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能预测未来带来好处，真神与假神并无区别，所以神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陷于罪的绊脚石指偶像，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可意为必因他拜许多偶像向他施行报应。他们心中早有别神，只想从神那里探听未来，但神却将亲自用行动而不是话语来回答他们，而是按照他们的行为审判他们，目的是为了挽回自己的百姓。第五节可译为，为要夺回以色列家的心，他们全都拜偶像，与我疏远了。在后现代的今天，世界流行信仰的多元主义，许多自称信主的人也在心中设立偶像，把陷自己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因此与神生疏。他们并非不信主，而是相信许多主，并非不信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而是相信有许多道路可以通往真理、生命。但人若心怀二意，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因为神知道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谈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被掳的百姓最需要听到的，并不是耶路撒冷或自己的命运，而是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今天的信徒最需要听到的， 不是安慰和鼓励的信息，而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人若想真心求问神，唯一的途径就是回头。神与偶像不能共存，只有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才能与神恢复正常的关系，不再与神隔绝。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可译为我耶和华必亲自报应他。人若还没有离弃偶像，就来找先知为自己的事求问神，表明他只是把神看作另一个偶像，所以不必先知来回答，神必亲自报应他，向那人变脸，好让人知道他是独一真神耶和华。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可译为先知若被骗说了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骗了那先知。若有先知回复那些把神当作另一个偶像的求问者，就表明他是一个假先知，而迷惑他的正是神自己。作为审判的一部分，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两者都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神这样严厉审判的目的，正是要警告百姓和假先知，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重申圣约的应许，也是神向出埃及的百姓的反复宣告，更是先知耶利米对被掳百姓的预言。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若是恶兽经过遭践那地，使地荒凉，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荒凉。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哪，要经过那地，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的愤怒倾在其上，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十二至二十节宣告神审判团体的原则。神四次强调，当他向异国降下四样大灾时，即使国中有像挪亚、但以理、约伯那样敬虔的义人，他们也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自己可以免受管教，但却不能为亲生儿女免除刑罚。犯罪干犯，意思是行径诡诈，背叛圣约。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不是说有这三人代求，而是说 即使有这三人生活在得罪神的国家中，神也不会因此投鼠忌器。挪亚、但以理、约伯是当时众所周知的敬虔榜样。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而约伯则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以理很可能就是先知但以理，他在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就已经在巴比伦朝中管理巴比伦全省，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此时已经过了13年，在被掳的百姓中间广为人知。当时可能有人以为神的审判不会像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所说的那样绝情，因为他一定会眷顾百姓之中的少数忠心敬虔者，所以必会手下留情。这种心态实际上是把忠心者当作挡箭牌，把敬虔者当作人质。他们一面排斥异人，一面又因异人的同在而倍感安全，需要的时候连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都可以拉过来当护身符。但神亲自宣告，异人并非团体的免死金牌，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正如神并没有因为罗德而放过索多玛，他也不会因为少数异人而免除耶路撒冷的毁灭。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这是主耶和华说的。21-23节是团体审判的原则在耶路撒冷的应用。四样大灾包括刀剑、饥荒、恶兽、瘟疫，是圣约之中的悖约咒诅。当神用更重的四样大灾临到耶路撒冷时，明知故犯、背弃圣约的百姓更不能免受刑罚了。但稀奇的是，神还在倾覆的耶路撒冷保留了一些剩下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配得拯救，也不是因为神投鼠忌器，而是因为神要安慰那些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神让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是为了让已经被掳的百姓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从而承认耶路撒冷是罪有应得，也发现连这样败坏的人也能蒙神怜悯。因此百姓不但知道神确实是公义的，他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也知道神确实是慈爱的，他在管教之中仍存怜悯，因此得了安慰，心中不再苦读。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家。 望。